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안녕하세요熊乐一米的，
你不是提早跟我们说今天没有外语了吗？
去完了韩国旅行，现在心里面还在韩国。
哦，好的，
回不来，
赶紧回来，真的要回来。
下一次呢，我们让熊乐呢把我们几个省的这些方言全部学会哈。
我要求没那么高，你下个礼拜用我的家乡话来打招呼就行了。我要求没那么高，
这个、挑战也不轻啊，
也不轻啊哈。那么查考圣经、明白神话语这个难度高不高呢？你每个礼拜呢会花多少时间去研读、仔细读神留给你的话语呢？那么今天已经来到17讲了，哇，很快时间，剩下两章的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系列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3章的1节到16节。读到何西亚呢，总会想起小时候我闯了祸，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怎么惩罚管教我呢？有的时候为了让我们牢牢记住呢，不会骂两句，轻轻罚一下就算了。耶和华又怎么管教顽梗悖逆的子民呢？神说，我必使你们再一次住在帐篷里，回到旷野的生活，重新再学一遍怎么爱主、顺服主，然后呢，深深去体会谁才是唯一的供应者。那么13章呢，是一篇非常完整的信息来的，大概分成四个小段落吧。1节到3节呢，用词相当的严厉，也囊括了以法莲的种种罪行。像是第一节吧，第一节我们稍微回到过去，看看以法莲曾经在以色列当中有多大的影响力呢？使得他们那么嚣张跋扈，那后来因为什么原因连站的位置也都没有了？先说说他们以前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以前他说话人都战惊，他骄傲，他厉害，昔日繁荣啊，在以色列中居高位的，他说一你不能二的，
很厉害是吗？那今天我们看八卦新闻呢，也会报道哪个明星是满清皇族的后裔，你看到大家眼前一亮的。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也很为自己的列祖有过哪些丰功伟绩而引以为傲的。我们追溯到民数记好了，接过摩西手上的棒子那个年轻领袖叫什么名字？
约书亚。
约书亚他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支派呢，后来在士师年代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再来北国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也是以法莲支派的后代的。所以在人看来呢，他的政治地位呢远远超过那个刚才我说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约书亚，这些都是以法 法莲在人前能够居处高位的原因呢？其实呢，我们今天看的是三章一节，谈到以法莲呢，跟前面几章说的含义呢有些不同。这里不是说代表北国的以法莲，而是北国十个支派当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个。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他们能如此的嚣张跋扈。现在不是说他们在列国当中，而是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呢，你说一句话别人都怕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后来他们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呢？有哪些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潜在危机呢？
我们看到头三节呢，我们前面都说呢，啊，以法莲他好像高高在上，这么有能力，这么有地位嘛。但是呢，第二节说什么呢？他们罪上加罪，他们呢用银子为自己呢铸造了偶像，照着自己的聪明去制造，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说呢，啊，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真的是不把神放在眼内的一件事情啊。之前查了那么多和西亚书的内容，我们都很清楚呢，以法莲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把这个敬拜耶和华的事情呢混合了敬拜巴利的事情嘛，在这个神坛上面做一些非常过分的事情嘛。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导致了他们呢会被神惩罚的原因。然后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神一个脚趾头就把他踢下来了。
你刚才说到呢，也让我挺惊讶的，跟谁亲嘴呢？跟金牛犊亲嘴啊。与人无尤的都是自己种下的恶果，因为他们集体，不是一两个人，集体随从偶像忘恩负义造成的。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唱的忘情水真的
是
别以为喝几口忘恩水没差，人要知道公义能力的源头。以法莲的历史兴衰还有属灵警示呢，真的很值得今天的我们牢记在心里。我们要多多检视自己的生命，把那些取代神的隐形偶像都赶出去。再来看一下，还是一节到三节，神用什么比喻描述以色列的终局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早晨的云雾，还有速散的甘露，场上的糠秕，窗外的烟气，传递的信息是，哦，他们的繁荣与存在马上就没了，将转瞬即逝，就没有办法存留了。
在何西亚的信息当中，我们不是头一回见到云雾，见到甘露的。还记不记得在六章四节，他们的结局就像他们对神的忠诚良善一样，瞬间就没了，非常的虚伪，转眼就没有了。所以呢，神借着先知的口预言，你们也会瞬间消失在舞台当中的。我在这里呢，倒是见到一个递进的手法，凸显他们的下场。首先是云雾甘露呢，这个不足以描述的。以色列人将会像糠秕那样被暴风狠狠地吹走。你光是看云雾甘露还是挺浪漫的嘛，风景还是挺美丽的嘛。但是你再看下面一节经文，像糠秕那样被风狠狠吹走，像一缕烟，用不着几分钟，连个影都没有。我想问问大家，刚才说青金牛犊嘛，金牛犊有没有价值呢？
在那些拜他的人的眼中很有价值。
在神眼中呢？
没有。
那拜金牛犊人有没有价值呢？
没有。
也没有。这个是个非常清晰的逻辑，不难理解的。以色列人不仅是被狂风吹散，更是从自己的家应许之地呢被彻底清除，化为乌有。来到第二个段落，刚才一节到三节是一个小小的段落，第二个段落神要亲自对他们说话了。我们仔细看看内容，你再去想想，不轻易发怒的神嘛，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呢？以色列人叛逆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看到神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呢？我们都已经很多遍的在说呢，因为以色列就是在找老王嘛。
对呀、啊，找了很多遍，
忘恩负义啊！就是上帝的喂养了他们这么多，就扶起了他们这么多，最后呢，还是隔壁的饭那么香，真的谁不气呢？
在你印象当中，有没有一次你觉得你做的事情真的让神很失望、很生气呢？
我可以说一个吧。
好，
在我还没有信主的那个年代呢，就是我小时候呢，很喜欢说一些笑话嘛。 就是买一些笑话书，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基督教的笑话来说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就是说有一个神父就是水浸了，然后他就祈祷让神去救他，然后呢有一个的船来了，然后他不上，他说我的上帝一定会救我的，然后来了一个直升机，然后他说我不上，因为我知道神一定会救我的，然后他死了，浸死了，
那个水灾来了，
水灾来了，他死了，然后上到天堂，他见到上帝就去骂他，你为什么不救我啊？然后上帝说哎，我不是给了你船吗？我不是给了你直升机吗？
你们大伙就笑那个神父了。
对了对了，我都觉得呢，小时候说这些笑话，当然有很多很过分的不在这里讲了，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呢，回头望一下，哎呀，对不起神，我以前这么开口去说你坏话了。
我也要说一句对不起。
对啊，我年少无知。
我们在座三个都不是。你是那你可能没经历过我们这些顽劣的。
怎样说呢，也是。打着信仰的旗号，其实根本就是还是依赖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名利。
对对对。我们信了主之后，有没有打着信仰的旗号呢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呢？要反省。四节到六节的这段经文是耶和华亲自的控诉。相当于一份法庭的陈述，清清楚楚罗列了这个民族的罪状。他们的叛逆呢，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从起初忘恩负义发展到全体背叛神的完整过程。他们认识了别的神，他们忘了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耶和华。当一个人，别说以色列人，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他一无所缺，想要什么垂手可得，特别像北国那样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繁荣富庶的日子，那心里就自满了，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强盛，但没想过累积的自满呢带来的破坏力比想象中大很多。那么四节呢，我们刚才我们看的是上半节，下半节神为什么强调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呢？
其实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在神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也就是说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绝对的。那你说以色列人他们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那就像今天我们一样，神说你们要有信心，我们说好好好，但是呢临到难处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没信心呢？所以在信仰中呢，你忽略了独一真神的绝对性，那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信仰中呢他势必会失败，就会依赖外面的东西而去追随其他的偶像。
我们可能是信了主，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认识到十诫嘛，但是以色列人从小就知道十诫了。
对啊，
十诫写的清清楚楚的，不可敬拜别神，因为什么？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我们来说说神的记恨跟人的记恨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不是我们人说的这个恨嘛，
是
对，
是
神是祭邪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与污秽罪孽是不能够合一的。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想大家要思想一下，神对他创造包括我们的拣选的人特别特别钟爱，爱到个程度呢，我们只属于神，不属于别的。所以当神看见以色列人忘了自己，他心里会记恨的。但是像梁刚才说的，神的记恨不同于人类源自于罪的情感，它是基于圣洁、公义、立约之爱的属性的。所以神不能够容忍有任何东西玷污破坏他跟人立约的关系。他们的叛逆的行为大致能够分为关系上的叛逆，还有态度上的叛逆，就是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清楚自己跟神的关系，
是
还以为很近前。对吗？会不会呢自以为非常的近前，我都每个礼拜天回教会了，做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说我不近前呢？那就要问问自己内心了，态度上、身份上、关系上的态度上的叛逆呢，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一节到三节，其实他们吃饱了就怎么样呢？吃饱了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开开心心享受恩典，却把施恩典的神抛诸脑后。所以关键在于内心的转折，再一步呢就是以行动表示我们真的不会离弃神，但以色列人反过来是以行动表示我们真的不需要神了。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第二节的招呼跟刚才念的第一节的召出，在希伯来文其实同一个字来的。
我们看到了第二节呢，先知约发招呼他们，他们约发走开，神呢差遣他的仆人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但是呢以色列民的回应就是拒绝去听从，反而呢去转向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
以色列人对神的召出和呼召，把他们从被掳的为奴之地领出来，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忘了这自由是神给的恩典。
需要
真正呢为神说话的传道人呢，他懂得神的心意，并且把神的心意向人表明出来，但是呢能够正面响应的人不多，反而走开。神的爱的那个体现呢，正正就是在这里了。哦，明知你们不听的，明知你们呢就是要转脸走开的，还是要说，还是要爱你。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从出埃及在旷野路上进入迦南地经历世事的年代呢，一个相当混乱，整个社会环境呢都非常恶劣的时代。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向撒母耳反映，我们要立王，我们要模仿列国，选个君王统治以色列。那后来南北国分裂了，四分五裂，以色列人拜偶像，悖逆神，各种坏事样样做起。走过多少个世纪，走过多少个朝代呢？以色列人声称我们认识神呢，我们敬拜神呢，但其实他们早早就弃绝神，追逐那些像云雾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再来看一下七到八节，用了几种猛兽的形象呢，比喻以色列人将要面临的刑罚，描绘了什么特点呢？为什么神要施行烈火猛兽般的审判呢？看一下有什么猛兽呢。
好，来到何西亚树动物园时间，我们看到什么动物呢？有狮子，有公的，有母的，还有一只豹，还有一只母熊。
拿去卖吗？这个动物奇观的介绍啊。好，我们说的就是笑着说，但是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到底刚才你提到的四种凶猛的野兽，狮子、公的、母的都有啊，跟神要宣告的刑罚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呢他说出来的语气呢是很愤怒的。这里四只动物呢，他们的特征都是凶猛的，有能力可以轻易的把人去杀掉的。这样呢就是形容呢神审判以色列的那个力度还有那个速度会非常快的。因为这些动物呢，他们狩猎的一个特征就是呢，对于猎物的那个捕猎呢是快很准的。
快很准，真的没跟你在开玩笑。像是狮子吧，首先出场的代表了威严、权势还有毁灭性的力量，神会行使无上的权柄对付敌对他的人呢。那只要神像狮子那样扑上去呢，一击必杀。另外呢，又如豹伏在道旁，这个豹跟狮子的特性呢就有些区别了。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觉得？
豹跑得很快，
迅速，
无情，
无情。狮子有情吗？
不眨眼，
差不了多少。豹呢，擅长潜伏的。经文说，伏在道旁，在猎物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精准攻击目标。好，那么丢崽子的母熊或者母狮呢，它们特性跟狮子跟豹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了孩子呢，会疯狂的去攻击面前的东西。
对，会发疯的。在自然界失去崽子的野兽也好，人类都好，会发疯的，真的。他的愤怒呢远超过正常的，你惹上呢必死无疑的。但是呢，特别是母熊跟母狮，他们的愤怒呢不是冷血无情的， 他们的愤怒呢，你再往深的去想想，伴随着受伤的丧亲之痛，神不得已要像母狮那样撕裂人，然后呢给他们带来最大的痛苦跟毁灭。神借着亚述的手将北国彻底吞噬撕裂，让他们亲眼看见国破家亡啊。都已经预言了，都已经讲了那么多遍了，九大时节以色列人做了什么选择呢？经文也向我们揭示了种什么收什么的逻辑，他们最终会怎么样的呢？
以色列人选择背离帮助自己的神，反而主动求告神为他们立王和首领，那这个选择就会让以色列人处于非常被动，他反对神，他就失去了神的庇护，最终只得落一个自取败坏的下场。
人算什么呢？人怎么能够反对神呢？这是一个非常顽劣也是很蠢非常愚昧的决定来的，是吗？九到十节呢，其实有谈到君王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历史，以前也说过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有点不满了，他们向撒母耳要求，我们要立个君王，我们要像列国那样有个君王来统治我们呢。可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历史，君王制度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呢？现在来想想，
这个真的很看人呢。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君王的话，一定会统治的人很好。但是呢，我们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这么有智慧的人呢，真的非常难找啊。
你活了这些年，不是历史以来有没有一个好的王来统治这个世界？
阶段性的好吧，这么说好吗？
对对，阶段性的，
是
几年。
想说的就是，我们呢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啊，找到这么有智慧的人也都难呢。做一个统治地位的更难呢。
对，你不能够否认的。刚才我说有好的，但是阶段性的好。君王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呢？助长了统治者的傲慢，
对，
滥用了权势力量，引发了内部的斗争，下面的臣宰对君王的宝座呢虎视眈眈的，大家都想坐，所以呢一连串的内战对国家对国民带来伤害的不比外部势力少。我们在何西亚先知的年代呢，看见在腐败的君王制度底下呢，以色列成了什么模样呢？当初神是在烈怒当中，那今天我尽管用人的情感来形容吧，神是勉为其难的答应，好，你们就立王了。但后来不管是在位的一群老百姓都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命令，那很自然就给自己带来了咒诅，必须承担累积的罪孽。那十二到十三节，我想请你们两位呢轮流读一下十二节到十三节。
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
十三，
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言辞。
首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包裹收藏什么呢？
包裹收藏一些珍贵的东西，或是害怕被人偷取的东西，比如说最昂贵的财产，
手表啊，男生喜欢手表
啊，对啊，
我们喜欢金银珠宝。我们都会包裹收藏贵重的金银珠宝，找个地方收好，慎防它不见了。但是刚才我们读的十二节，神把以法莲的罪藏好，那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的罪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以法莲的罪已经多而又多，但是呢他们还在掩盖，那你说最终是不是会爆发？藏也藏不住了，会崩掉，崩掉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的罪的特点就是多。
我觉得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呢太过混乱了，他们已经呢不把神放在眼内，但是还是保留呢对于神的一些的仪式，但是他们的心呢已经不知道哪里去，包裹收藏了就是他们的自大，他们的傲慢，因为已经藏不住了，好像刚才梁安说的已经藏不住了，还有太过混乱了，太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他们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状态了，他们的生命。
看到底是谁把他们的罪藏好了。那如果是神把以法莲的罪藏好，说明一件事，神不会忘记的，神会牢牢记住，好像以前那些找包青天的那种啊，就带着罪状把它卷起来，那就是审判台，
罄竹难书
啊。对对对，就是审判台前的铁证证据，犯人没有办法抵赖的。那十三节突然又谈到产妇，又是什么意思呢？有点难懂。十二到十三节，说实在，我说说看看大家有什么回应的啊。 那个罪呢，就好像产妇身上的疼痛依附着她，她怎么也挣脱不了的。
嗯，
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一个罪无可赦，根本没有办法逆转的局面。审判呢，就像疼痛那样依附着那个产妇，她一定会亲身感受经历的。那无智慧的点在哪里呢？经文说无智慧嘛。
嗯、
无智慧的点在于你们竟然傻傻分不清谁才是赐给你们生命的主，审判都已经来了，在门前了，还意识不到有多严峻，有多危险。大家回去可以再思考一下。那14到15节呢，也是很难的，一节比一节难的，没想过最后两章经文非常的困难呢。
嗯，
这话到底是应许还是审判来的呢？我们看到15节有个挺熟悉的字，东风。东风在哪里出现过呢？在8章7节，在12章1节。熊乐，我们做个观察，到底8章7节还有12章1节那些的东风啊、暴风啊，跟这里15节谈的东风3节经文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8章7节呢，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以法莲呢，他们的风呢是自己种下的，他们呢依靠外交，还有呢崇拜偶像，他们就是种下那些风嘛。
嗯、
所以最终呢，那个风种出来会变成暴风嘛，会把他们反过来吞灭掉了。12章呢，那里说什么呢？以法莲赤峰并且追赶东风，这个画面呢看起来有一点搞笑的。我们现代人我说，哎，这个月没有钱吃东西，那你吃风吧，
喝西北风
啊，对，
喝西北风，
就喝西北风吧，
现在喝东风，现在是
对了。所以呢，这个赤峰呢也都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是虚无的，但是还是努力去追求那些东西。他们这么努力干的那些事情呢，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没有意义的嘛。然后呢，到后面呢，15节这里说什么呢？是神主动的加入。这里说的是，虽是弟兄繁多，却要被东风刮来，耶和华必从东方向来，泉源呢必干枯。东风不再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追赶的对象，而是呢神从东方向来所使用的工具，要刮走他们一切的繁荣，执行他的审判的东风，断绝他们生命的泉源。
嗯，谢谢熊了，非常清晰的给我们比较一下观察。8章12章说的东风是他们主动去追求的，今天13章15节是神呢主动临到他们的。所以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呢？有4个疑问句。神到底会不会怜悯以色列人呢？最起码我们在这2节经文看到是不会的，因为神的心意遭到他们顽劣本性的挫伤了，也是在何西亚的信息当中很常见到的抵触感。我想怜悯你，但是你们的罪孽在神面前等等那种抵触感。大多数学者呢采纳的说法是审判已经在门前了，但是盼望的曙光呢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呢要等到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才能实现。大家回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语句格式跟这里非常非常的相近的。感谢神，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最终能够得胜的，但不是现在扭转那个政权。神的应许永远都存在，但是为了悔改跟信靠神的人所存留的。请梁安帮我们读16节经文。
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抛开。
具体宣告了什么灾难呢？翻到历史书列王记下17章，你就知道这个预言在历史上是怎么应验的呢？
列王记下17章6节呢，说到呢首都的陷落，还有国权的灭亡，就说到呢何西亚第9年呢，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的人呢掳到亚述。
王朝终结，国家灭亡，军事的溃败，你都能够在列王记下17章看到一字不差的历史应验。亚述王攻陷了撒玛利亚，围困了他们3年，并且呢把人民掳到他们的国家，强而有力的证明神话语的信实。只要神亲自宣告了，那就一定会应验的。要记住，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算什么？我们凭什么反对神呢？但是如果人坚持要站在神的对立面，那神不再赦免，也不再怜悯了。那么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13:1-16，明天就真的是大结局了。我们会查考14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唯有耶稣。